在我们刚才念的这几节圣经呢，是哈巴谷先知他从神那里所领受神对他的一些的说话，就是神给他的一些的信息。我们大概可以看到第一节呢，他是在讲到哈巴谷向神提问的那个等候，他向神提出问题，在那里等候神给他的回答。然后第二到第三节呢，就是神对哈巴谷先知的提问的回答的内容。第四节主要是讲到内容的重心，就是神回答他的内容的重心。可能我们有一些的弟兄姊妹对旧约的先知书不是那么的熟悉，特别是旧约的小先知书哈，大先知书可能都是很多信徒不一定去研读的这样的书卷，那我们可能对那些历史背景就不太清楚，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其实可以在读经的时候呢，去读多一些经文的文本，差不多我们也就能理解到经文主要告诉我们的信息了。那如果我们要谈哈巴谷书第二章一到四节的这些的话语的时候呢，可能我们要去看到前面的内容，特别在第一章当中呢，主要是哈巴谷先知对耶和华的那一些的作为呢，他好像极不理解。在第一章的里面呢，就说到，他说律法放松，公理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公义颠倒，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他的一些的诉冤的这些的话，哈巴谷就用这些话呢去呼求神，并且他是为着神呢不拯救。神看着那些奸恶然后不去理会啊，以及以色列的百姓在遭遇毁灭或者是强暴的时候呢，神不过问，然后又有一些争端跟斗争的事情呢发生在神的百姓身上，所以哈巴谷就这样一一的发问在神的面前。他觉得他自己的这些问题呢应该是无懈可击的，就是神也没有办法回答的，所以他就在那里呢很期待，他说我已经跟你讲了这么多，我已经向你诉了这么多的冤，你的百姓遭遇如此的苦害，你却不睁眼看我们，却不顾念我们，我已经发问这么多问题了，那神啊，你就要来回答我。甚至哈巴谷他这样说，他说我要站在守望所，我要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会对我的问题怎么回应。当然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可能我们不太理解哈巴谷为什么跟神在这样斗气哈，为什么问神这些问题。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因为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离开了神的律法，当他们离开神的律法去敬拜偶像的时候，神就向他们发怒，以至于要把他们交给外邦的民族，使他们受到神的审判，就是通过外邦人对以色列的百姓所加予的审判。神已经把以色列的百姓交给的一个民族就是加勒底人，也就是巴比伦人。在这个情况底下，我们知道那些的犯境的巴比伦人呢，他们是一个极其残暴的民族，他们会把妇人的孩子摔在磐石上，他们会把那些孕妇的肚腹剖开，他们好像日本进中国一样实行三光政策，所以对待以色列的百姓神的选民呢是如此的残忍。那先知哈巴谷就说，这个以色列的百姓是神你的百姓，外邦人他们不是你恩约中的子民，你怎么能够让外邦人如此的对待我们呢？所以哈巴谷就极不理解上帝的作为，他就向上帝抛出了这些的一连串的问题，他觉得他自己里面的那个公理比上帝还要公义。所以哈巴谷先知呢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底下呢，在跟神说他自己的那些问题，也期待着神呢给他这样的回答。当然我们知道哈巴谷他不像约拿这个先知哈，约拿呢可能比起哈巴谷呢他是另外一个作为了，他因着神要他去传福音给尼尼微城，结果他就躲避神，然后公然的对抗神，他甚至去了也还向神发怒啊！看到尼尼微城没有倾覆，他心里面就极不舒服，然后跟神发脾气。但是我们在这里面看到哈巴谷呢，他没有是那么样的一个举动，但是他跟神呢已经抛出了很多很多的一连串的为何为何为何这样的一个问题丢在了神的面前，他的心愿就是看耶和华对他要说什么话， 他把他的冤情已经陈明，希望的就是神呢按公理去回答他。这个是哈巴谷先知的状况。但是神到底回答他什么了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刚才念的那一段经文里面所说到的，就是要叫哈巴谷先知把神的那个回答写在石板上，而且呢要写很大个的字，因为叫那些跑步的人都可以看得见。所以我说他写的很大的字，就好像我们高速公路上的路标牌一样，字是不是很大呢？车跑得很快都可以看得见，一定要那个字呢比较大才可以。那所以我就觉得神给他回答的内容是很大字的，内容呢也不是很多的，如果多的话呢跑步的人也看不清楚，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神就叫他把它写上。那到底这个内容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在刚才我们念的第二章第三节呢，是讲到关于末世将是怎么样的。他说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还有就是呢虽然迟延还要等待，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好，这里面呢好像我们并没有在看到他在讲关于那个末世的内容，但是如果我们根据上一章的内容的话呢，我们必然知道这个就是指着神要透过那一些的加勒底人来惩罚犹大神的百姓。对犹大来讲，第二节刚才我们念到的就是呢对犹大进行审判的这一件的事情，是指着犹大人呢要遭遇到的审判。那神对哈巴谷的回答就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那些的问题的回答呢，是在第四节里面呢才出现的，才答复了他的问题。第四节里面讲到的就是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圣洁，然后说唯一人必因信得神。首先就是神肯定了哈巴谷的看法，神说这些加勒底人他们确实是自高自大又是心不正直的这样的一个子民。但是呢神那个回答的重点却是呢唯一人因信得神。为什么我们这样理解呢？因为哈巴谷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这样啊，神的回答就是你说的对，但是我告诉你你们应该怎样，就是这样子。虽然你们在那个加勒底人的攻击底下，但是我告诉你们唯一人呢能够因信得神。这个就是神，我觉得就是神呢在这里面是对哈巴谷这个问题的回答。想必就是这一句话呢是要哈巴谷把它写成一个大字号的，在一个石板上面，使那些跑步的人呢都可以看得见的这样的一个末世，就是唯一人必因信得神这样的一个信息。那这个好像我们听上去感觉不像是给哈巴谷的那个回答，好像神对他的问题有一些的答非所问的感觉。那这句的话到底它包含了什么样的意义呢？我想我们可能在今天的这个讲道里面呢多一些的去探讨。我们也知道这个经文在新约被引用过两次，今天早晨建明带我们读过一次，是在希伯来书，另外就是在保罗的那个书信里面罗马书当中呢他也引用了这句话哈。我们知道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他就是因为引用这句话呢阐明了救恩的真理的意义，然后他就带动了宗教改革。所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指救恩呢？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知道总而言之这是一个蛮有恩典的句子，当我们去读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特别的蒙恩的这样的一个句子，好像我们也觉得讲来讲去这个意思我们不太能够去把握了，这里面的神到底是指什么呢？一人必因信得神的神是指神的拯救呢，还是指着我们凭信心生活呢？这个到底什么意思呢？有时候可能我们就觉得在加勒底人的处境底下好像神跟他们说，你们在加勒底人的犯境的情况底下可能是除了信心的生活之外没有可做的了，就是你们在这种情况底下能做什么呢？只能依靠神。加勒底人犯境这是你们必然要面对着的一个处境，那在这个处境当中你们还要持守信心，所以就是唯一人必因信得神。我 我自己在理解上，我觉得这个句子应该有两个意思。一个呢，可以说就是强调那个信是我们得生的方法，那就是说义人凭他的信心使得他成为在神的面前的义人，这样的人呢也是不会死的。就是一个人他凭着什么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义人呢？就是因着信，这个信心是使他得以活在神的面前。其实今天我们已经得到的生命是一个永活的生命，是一个不会死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说我们是活在神面前，因为死就是指着隔绝来讲的，死就是我们与神隔绝了，那个是永远的死。那什么才叫做因信得生呢？也就是说除了那个信心的对象之外呢，没有什么可以信靠的。那这个意思呢，就好像是意味着我们的处境可能会很艰难，不再有什么可以信赖的，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借着对神的信去活在神的面前这个是一种的意思。另外一种的意思呢，就是我们那个信心其实是可以来修饰我们这一个义人的用词那也就是说在那个信心里面呢，义人要活着的，就是在信心的里面义人是要活着的。那这里面的唯一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个到底是指谁呢？是指上帝呢，还是指那个义人呢？如果我们说是指着义人的话，应该就意味着说呢，就是因着那一个在神面前的信心，所以他被称为义人，那个人呢就可以得生这样子义人是在自己的信，就是对神的那个信的里面呢活着的，所以我们是信徒一直是活在神的那个面前，是因着我们的信，就是因着信我们在神的面前称为义人，然后因着这个信我们又活在神的面前，是这样的一种光景。如果说是指着神来讲的话呢，这个意思就是因着信心持守，或者是抓住了神的应许我们因着信持守抓住了神的应许，那这样的人呢，他就是被称为义人的人，他也是一个得胜的人。好像我们觉得很绕是不是，就是觉得这个，但是总而言之我们知道那个就是讲到这个信 很重要对吧，这个信是使我们在神的面前称义，这个信是使我们得以活在神面前的这样的一个要素所以在这个理解当中我们强调的是信心。如果强调的是信心的话呢，这个就是从人的那个姿态的层面去理解。那另外呢，如果我们强调的那个说是神的应许的话，那这样呢就是我们领受神的应许呢也是借着我们的信心去领受去生活。无论怎么理解那个重点其实是一致的，是不矛盾的。那都是表明说一个在神面前有信的人他是不会死的是这样子。但是从当时的那个加勒底犯境的这样的处境底下，是指着以色列整个民族来讲的，就是这个民族如果他们持守在神面前的信心的话，这个民族是 不会灭亡的。就是虽然加勒底这么残酷对待你们，好像日本进中国了这种感觉，但是不用害怕，神只是要管教你们，当你们回转的时候你们就可以回到神的应许之地。这个就是给他们的一个应许，给他们的一个保证，这个就是神对哈巴谷先知的回答我们知道第二节第三节都是在讲到这个神对加勒底人要犯境的这个情况的一个肯定性，这是必然的。那第四节就是神在回答哈巴谷在第一章当中所问的那些问题，是的没错，你说的那个加勒底人呢，他们的情况你说的非常正确，他们确实呢就是这个光景，他们是心不圣洁的，他们是邪恶的他们是这样的一群人但是这个是已经定了的结局，无论如何你们呢只能用信心活着，活在神的面前这个是我今天跟大家呢好像用了这么多时间呢，是在想跟大家解释那个经文的重点。那我也知道我们今天可能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常常有动荡，而且常常有变化，甚至是充满不安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也知道大家可能在生活当中，虽然我们只是20来岁但是我们可能也会 处过一些的环境，是我们觉得是没有能力去面对的，觉得都是好像让我们没有信心去承担的那样的一些境况。可能大家没有这样的深刻的体会，但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呢，毕竟会有一些的经历是让我们呢会有这样的感觉的。真的，我记得在小的时候，我是没有觉得人生会有那么多的极限，可是慢慢在长大一点的时候，就发现原来人是那么的有限制。看到自己的那个亲人啊，比方说我的爷爷离开世界的时候，我就看到生命是那么的脆弱啊，然后就是发现原来人生里面呢，其实是有一些的环境是我们人不太容易接受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这个可能是我们人在这个世界里面的一种的状况。我不知道大家在面对这样的环境的时候，我们会用什么样的心态来生活啊？会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我不知道我们所处的那个环境里面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啊？我觉得建平今天准备的诗歌特别好，跟我们的那个内容很配合啊。眼光是用你自己的眼光，还是用神的眼光去看你的那个处境呢？这个是很重要的。有时候我们在环境当中可以保持一种乐观的积极的态度，有时候呢可能是一种消极的，是一种低沉的，是一种退缩的逃避的那种态度。还有可能我们有时候虽然是乐观积极，但是心中总是还有一些的不安的那种感觉。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基督徒，我们对神的态度是怎么样呢？我们可能对神的作为，对神的旨意，就像哈巴谷先知一样不太明白，我们要与神争辩，神啊，为什么？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了？就好像去年我爸爸中风的时候呢，我也曾经在神的面前问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好像在地上，我们从我们的眼光来看，你的名不荣耀，因为你拣选的仆人，曾经你用神迹医治过他，现在你让他又在生命里面遭遇疾病，所以从我的理解，好像觉得神你这样做，你不是在荣耀你的名，你好像是在让你的名受亏损，这个是我们的理解，所以在心中就尝试问神为什么。这个是因为用我们的眼光，没有回到神的眼光。当回到神的眼光的时候呢，可能我的看法不一样。最后被神慢慢调整的时候，我觉得神是让我们在这个信仰当中去转变。包括我们教会的信徒，他们在面对这个光景的时候呢，他们的肯定会对这个信仰有思索。所以在我回去照顾我爸爸的期间，跟我的那些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呢，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而且就是一些的对神的那个信心的方面的调整是非常就是理想的，回到了神对我们人的这个对他的信的这个要求的里面，觉得就是更加的纯洁。因为之前我觉得很多时候传福音可能传的是叫人得地上的福气的福音，这个好像侧重的比较多，所以你看到很多教会的信徒他们都只求地上的祝福，而且今天最流行的就是成功神学，这个在教会里面已经是一个主流一个大流了。很多人都觉得我们信上帝就是要得好处啊，其实这个是一种拜偶像的信仰，大家说难道不是吗？我们去敬拜偶像就是强从偶像那里得益处，拜财神就是要发财，如果不发财我为什么拜财神呢？我拜门神就是要我保平安，出入都平安，我拜什么神都有我的想法。那同样很多人带着这个动机就来拜上帝，拜上帝他是宇宙的主宰，他一定叫我生意发达，一定叫我身体健康，一定叫我家庭兴旺，这个是理所当然的想法。可是这个想法并不是神启示给我们的那个福音，神给我们的福音就是叫我们通过他的儿子使我们从罪恶中出来，然后让我们进入到神的国度，在神的统治的领域当中活出神要求我们的那一个义的生活，这个是我们的信仰。而且这个信仰告诉我们的是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国度，那个国度最终要实现在地上直到永恒，所以那个国度是我们要进去的，是我们要得为产业的。可是现在这个国度呢，就是在没有来的这个阶段里面，我们是他的仆人，或者是称为他的精兵，我们是在跟我们的主一起的去拓展他的国度， 直到把黑暗当中的那些的灵魂拯救到神的面前来，填满得救的树木，就迎来了这一个国度。这个是我们的信仰。所以我们的信仰其实不只是在地上的祝福而已，那个神给我们就感恩，神不给我们就用信心活在神面前啊，唯一人必因信得生，这个就够了，这个其实才是我们的信仰。所以我希望今天透过我们这一个崇拜，让我们能够将我们的眼光转向神，而不是在用我们的眼光看待我们的处境。我们不是在依靠势力，也不是在依靠环境，我们乃是在单单的仰望神，与神同行，然后去乐观的面对我们生活当中的一切的环境。这个也是我们基督徒一生操练的这样的一个课题。特别我们处在这一个动荡多变不安的这个世界里面，人通常都是努力的去追求得到更多的资源，然后掌握了更多的技能，也期待着能够获得更丰富的这样的经历，然后就有把握的好好的在这个地上活着。这个就是今天这个时代里面的人呢所追求的，他们想透过这一些呢来获得他们的安全感。人想多一点的钱，多一点的社会地位，多一些的工作技能，然后我们就可以觉得平安了，因为我们有这些就让我们生活的更加的稳妥了。这个是人的想法，但是终究这样的想法的人他们会是怎样呢？可能在这个世界里面就充满了各样的自私，那些人变得格外的自我中心，他们变得心不正直。大家觉得会不会这个世界就是一个你欺我诈的这样的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是我要比你拥有的更多，然后我才能操控你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心态里面，人以资源为他保障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导致了各样的罪恶的产生，彼此的纷争，互相的欺凌，然后有一些的阴险邪恶，还有一些强暴的事情发生，甚至诡诈欺骗都随之而来了，就带来了整个的社会的不安宁，带来了人心的恐慌。从律法来讲的话，可能那个这个世界给我们看到的现象是律法放松，公理不明，然后罪恶奸恶争端，还有一些的争斗都是不能停息的这样的一个情景。常常我们会看到一些的时候，就是一人受欺，然后二人呢昌盛。其实这个就是这个世界的文化，这个世界就是弱肉强食，是进化论的文化，对不对？这个就是这样子。那在这样的处境当中，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作为在神面前以信称义的人，那我们怎么活呢？所以哈巴谷先知他在这一卷的书里面给我们看到，神给他的答案就是义人必因信而活，就是那些在神面前以信称义的人，他也同样是以这个信活在这个时代里面，活在任何的环境当中。虽然那个结论是这样，但是信心的对象跟内容呢是不变的，就是神的应许。神给他儿女的应许是领受的人就可以抓住持守着，这样呢他就可以因此活着。所以一方面呢是在说我们自身当中的那一个信心，另一方面呢就是讲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给我们的那个应许上。这两个层面是哈巴谷先知所领受的这个启示里面呢同时强调的。对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讲的话，怎么去理解这个唯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句话，其实就是说我们活是靠着信心去活的。这个不是说我们可以在这个世代里面就懒散就懈怠，乃是说我们已经抓住了神那个可靠的应许，然后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就用神的眼光去面对我们的处境，乐观的积极的去承担我们的责任。这个两个方面是并行的。基督徒我们所谈的信心，这个信心呢 不是说我们像佛教的宿命论的那种的听天由命的思想，不是，乃是我们把我们的信仰建立在神的应许上，然后我们去承担我们要承担的责任，这个是圣经里面所建立的信仰。就好像有一次穆迪传道啊，他跟他的同工一起过船的时候，在那个海上就遇到了风暴。遇到风暴的时候，他的同工们就问他说，穆迪传道，你告诉我们，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那个穆迪就对他们说，你们要一面祷告一面自救啊，就是这两个是同时要看重的。你不只要为了自救，然后忽略了寻求神的帮助，另外一个，你不只是要求神帮助你，然后你们不去做自救的工作，不是，这个信仰是不冲突的。信仰是在两方面，我们存着依靠神的心来面对我们现在的这个危机，处理这个危机，这个是这个信仰当中呢所告诉我们的。那所以说这个信心呢，就是一种忠贞持守的这样的一种的状态。大家，我们是义人，我们是活在神面前的人，就是说我们用我们的这个忠贞持守的态度，在神的应许当中按神的方式去处理我们的处境，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表现了。那其实这个信心是我们好像看不见的，这个信心也是我们好像抓不住的。那唯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句话呢，好像给我们感觉他有一种极端的那种方式，看不见的信心怎么能够因着这个得生呢？就是因着那个信心，一人怎么可以活着？好像是很空洞，好像是很不理解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在说我们凭着这个信心，虽然在我们的环境中我们找不到可抓住的对象，找不到那一个确据，从环境里面我们找不到，从眼见里面找不到，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环境的背后有可依赖的对象，就是那一位掌管万物的主宰，就是那一位给了我们应许的上帝，他却是我们可以抓住的。如果我们抓住他的话，我们就可以因此活着，因此面对一切的经历，一切的遭遇，这样子。从某种意义上讲的话呢，这个好像是指着我们在生活的里面，在一种绝望的地步的这个光景底下，我们觉得自己是没有了盼望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在这里面呢，其实我们还是因着神的应许蛮有盼望，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的天父他给我们的应许，我们是他的儿子，他就能保守我们呢，在这样的一个的环境里面可以过去，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子，是他的子民。那这句话呢，就似乎包含着在极其痛苦或者绝望的那个苦境的里面呢，我们都还有一个可以依靠的，就是我们的神。其实也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会面对着一种的境况，就是我们好像觉得除了神以外我们什么的盼望都没有了，除了神以外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了，我们可能会在一些的情况底下遭遇如此的光景，但是既或如此，神他仍然是我们可以抓住的那一个可信靠的对象真的有时候我们除了神之外什么办法都没有。所以在这个世界里面有一句话这样说，他说那个人的尽头就是什么，神的起头。虽然我对这句话我不是完全的赞同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人就会在这种处境里面，人好像觉得我无路可走，然后只能依靠神了。当然我们知道神早就预备了起头，只是那些人没有想到去寻求他，就是这样。神已经在我们的患难里面常常给我们开一条出路，我们不是没路可走，乃是呢没有去依靠神找到那一条出路。实际上人可能是不容易凭着信心去生活的，这个是一个真实的现象。人有可见可依靠的资源的时候，可能就不依靠神了。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我这一次呢去跟那些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因为我准备的讲章写的比较详细然后呢我总是想依赖那些讲章的思路去跟他们分享，就不是那么灵活性的去依靠圣灵。 所以我这个是我有一个感觉。当然呢，我是很在神的面前就是祷告说，神啊，其实满足他们的是你，不是我。然后我也觉得自己就是，如果我自己里面都觉得没底的时候呢，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样的去面对他们，所以就开始依靠神。我觉得我们依靠神的时候，常常是自己没底的时候才去依靠神。当我们自己觉得里面有一些可以抓住的东西，那可能我们依靠我们自己的那些资源呢，是更加的依靠，反而忽略了对神的依靠。所以人在那个经历艰难的时候，首先会找的未必是神，首先会找的可能是看看自己口袋里面有多少钱，首先会找的可能是我们看看我们周围的那个圈子里面的那些关系，是可不可以去依靠他们帮我们解决一些的问题。这个是我们常常会做的事情。但是有时候我们发现一点办法好像都没有了，然后我们才说，神啊，我现在毫无依靠了，我现在呢只能来到你的面前，我恳求你怜悯，恳求你给我开出路。我们常常都是这样的。所以义人因信得胜的背景，这句话的背景其实是非常艰难的，也就是说你只有靠着信神，然后呢你才可以活着，不然的话好像你什么依靠都已经没有了。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讲了这样一句话。这个是在以色列国家面对加勒底人的入侵这样的一个残酷的事实面前，神给先知哈巴谷要他把这个字写很大，然后让跑步的人都可以看得见的这样的一个启示。唯义人必因信得生，是在这样的背景底下的宣告。但是这一句话呢，是一句强有力的话语，因为它是出自神的应许。这样的宣告就是持守了对神坚定的信念。当在那些的环境底下看见这个启示大字号的人，他们如果对神的应许有信心的时候，他们就可以面对，他们就可以活着。所以哈巴谷先知呢，他就是因为领受了这样的一个末世的眼光，领受了这样的一个神给他的启示，对他子民的应许，那这个时候哈巴谷先知的价值观就改变了。然后我们如果再读哈巴谷书，我们读到第三章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他仍然在称颂上帝，眼光改变了。哈巴谷书第三章17到19节，哈巴谷书的第三章17节到19节，好，我们读一下。那个时候哈巴谷先知他对神的态度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那我们就一起来念这个经文。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粮，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喜，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歌交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他就开始作诗了。那个时候他作诗就把这个诗交给诗班长，让这个诗班长配上那些曲调，配上乐器来弹奏，来唱诵。哈巴谷这里面所说的这个光景呢，是一个绝望的光景。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就是连吃的可能都没有了。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虽然我们面对死亡了，连吃的都没有了，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喜，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样子。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面呢，就是哈巴谷好像要处在那种极度的那个危险的情况底下，他仍然能够看见原来信心的价值呢是多么的可贵。平安的环境当中，可能我们不觉得那个信心的价值的可贵，但是如果我们处在绝望的环境当中，如果我们有信心， 那是极其宝贵的一个恩典，对我们来说是极其有祝福的一件事情。没有什么比那个信心在那个环境中更重要的，也就是在那个环境当中，我们好像在那个什么都没有看得见摸得着的时候，我们就感受到只有靠神仰望神的生活呢，那个才是信心的生活，那个才是重要的。其实这个是不容易的，所以唯一人必因信得生的前提呢，就是说当我们可能会到了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的环境越来越不好，越来越糟糕的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神他仍然保守我们，仍然与我们同在，他使我们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们呢稳行在高处。因为没有一个力量可以保守我了，只有那位创造天地的主，他可以保守我。但是我真的要跟大家说，我们说唯一人必因信得生这句话，真的不是我们可以随时说啊真好的这一句话。这句话其实是在环境极为糟糕的时候，我们除了选择神之外没有什么可选择的了，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的一个极为宝贵的应许。我们知道哈巴谷的眼光的改变，就是因为神给了他这个应许，给了他这个默示，神开始告诉这个先知，神说他完全知道自己是在做什么，神知道他自己不会误事，他把以色列民交给了加勒底人，不是他不知道的，他说我知道，而且我是在一切的事件的背后的那一位掌管者，神的手在掌管着整个历史，他对整个历史他是有把握的，前面是有他的眼光的，神的眼光是看见祝福的。你们之所以遭遇加勒底人的这样的一种的对待，其实不是你们的民族要灭亡，乃是我要管教你们这些以色列的子民，是期望你们从你们的罪中转回过来，回到律法。这个是神对以色列人的这样的一信息。神对他说，你不要觉得那个加勒底人他们是我控制不了的，不是，他们只是我使用的工具而已，到了时候我还要惩罚这个民族，我要他们受更糟糕的报应。所以神是那一位公义的神，神说他们的诡诈，他们的高傲，他们的强暴跟他们的罪恶，杀人流血，没有一样是在我意料之外的。他说他们给你们这样的一些对待，其实呢也是我给你们的惩罚，就是这样。神跟他们讲这些的信息，也就是说让他们经过加勒底人这样的熬炼之后呢，他们就能够更加的认识神，然后回到神的律法底下去寻求神。所以在哈巴谷书的第二章的十四节里面呢，哈巴谷书第二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把这句话念出来，一二三，请
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
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
好，这个就是说有一天你们以色列人就知道要认识神，而且整个世界都要知道要认识神。神是整个历史的主宰，你们以色列之所以从埃及出来进到迦南，又从迦南被分散到列邦，然后又从列邦被召集回来，都是告诉整个的人类这是上帝的作为，上帝要在历史中掌权，上帝要将认识他的知识像那个水充满洋海一般。我们知道神所定的旨意是出于他至高的主权，我们所遭遇的任何环境都是在神的主权当中。我们知道他是无比智慧，他是极为荣耀的上帝，他所做的一切也是为着他子民的益处，没有一样不是为着他子民的益处。就像罗马书第八章里面所说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的益处，就是按他子民被召的人。罗马书在讲这句话之前的时候，是讲到很多的苦难的事情，原来苦难也是为着神指明的这样的益处。可能我们人在这样的一些的苦难痛苦的环境当中，我们不明白，我们却在这些苦难当中可以学到认识耶和华荣耀的这个知识，这个真的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只有我们经过这些熬炼的时候，可能我们的扎责就会除去更多。 当我爸爸中风的那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觉得我更调整我侍奉的心态，我更调整我在神的面前跟神的关系。我看到人生如此的有限，如此的短暂，为什么我们还关注这个人肉体的那些事物呢？所以这样子就会把扎泽呢会念去更多。我们知道人生我们要走的路是一段很长的路，不但长而且曲折难行，但是在我们整个神儿女的人生当中却充满了万古以来隐藏的奥秘。这个奥秘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已经被称义了，这个也是福音的中心。福音告诉我们，在这整个的人生历程当中，神预备了救赎，使人可以在神的面前称义。所以使徒保罗就把这个唯一人因信得生，他作为了罗马书的主题。在罗马书的第一章十七节里面呢，保罗就引用了这一句话。所以罗马书它是一个教义神学的一个钥匙，就是我们研究神救赎或者是神给我们启示的因信称义的这个教义的话，这句话其实就是一个钥匙。使徒保罗从哈巴谷的那个意象当中，他看到了贝罗到巴比伦，这个就是大卫王朝的结束。但是在大卫的后裔当中有一位，就是耶稣基督，他要永永远远地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就是这位耶稣基督，他开始了救恩。所以最后呢，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要除灭雅各家的一切的罪恶。这个是罗马书保罗在第一章的二十六节里面呢所写到的，也就是保罗他看到那个复兴的国度要来临。这个国度来临呢，是那些因信耶稣而得生命的人他们可以进入的，也就是这些因信耶稣而得生命的人，他们可以在这个世代活着的那个动力，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成就的这个福音所带给我们的应许。所以当先知哈巴谷领受了神的这个默示的时候，他就说，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的面前肃静静默。这个是第二章二十节哈巴谷书的话语，这个就是承认神至高的主权，这个是信心的结论。他不再质疑了，他向神发出坚定的信心跟赞美了，因为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他眷顾他的子民，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静默。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虽然有时候会身处看似艰难的这个环境当中，我也鼓励大家为义人因信得生，我们不要灰心埋怨，我们相信遵从神的大爱跟至高的主权，我们去抓住神给我们的宝贵的应许，坚定神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因为主曾说，他说我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希望我们在教会未来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都相信我们是神的子民，神必与我们同在。也希望我们看到神的荣耀，知道神的作为，我们用他的那个眼光呢去看待一切，在其中我们是以神为乐，充满赞美，将这个唯一人必因信得生这一句的默示深刻在我们的心中，并且我们因着这样的一个应许，我们就积极乐观地在地上活出义人的生活，活出与福音相称的使神得荣耀的这样的一个丰盛的与主同行的人生。愿主的话与我们众人同在，感谢主。我们一起的起立来祷告。